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是你恩典了我，你恩待了我们，主啊，像我们这些本来应该死在罪恶过犯里的人，主啊，今天蒙了你的恩典，主啊，我们今天能够来到你面前，主啊，能够来敬拜你，能够来听你自己的话语。主，我们求你，主，你今天也向每一个人来说话，主啊，不管是讲的是听的，主啊，你都让我们能够同感一灵，主啊，让我们都能够从你的话语里面得着造就，得着帮助，主啊，因为你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叫愚昧的人能够通达。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把今天所有我们要讲的，我们都交在你手中，主，求你亲自来向我们每个人的心说话，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阿们。感谢主，我最近一直在和弟兄姊妹在交通撒母耳记上。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上次我们是讲到撒母耳记上的第七章啊？那我们这第七章呢是讲到因着撒母耳的服事，那以色列的全家呢都归向耶和华。当撒母耳呢把以色列人的属灵的光景扭转过来之后，你看见撒母耳呢就带领以色列人呢在米斯巴打败了一直欺压他们的非利士人，从那以后呢，我们看见撒母耳呢就在那边做以色列人的士师，他每年呢也在以色列的各地呢在那里巡游，然后呢在各处在那里审判，也在那里教导以色列人。那我们今天呢是来讲撒母耳记上的第八章，那我给这一章的名这一章呢我起了一个题目呢叫弃神作王，因为以色列人呢在这一章的里面呢他们要求呢撒母耳呢为他们立一位王，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撒母耳记上的第八章，我们请我读一节，请弟兄姊妹们读一节。撒母耳记上第八章，撒母耳年纪老迈，就立他儿子做以色列的士师。他儿子不行他的道，贪图财利，收受贿赂，屈枉正直。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你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故此你要依从他们的话，只是当警戒他们，将来告诉他们将来那王怎样管辖他们。管辖你们的王必这样行，他必派你们的儿子为他赶车，跟马奔走在车前。必娶你们的女儿为他制造香膏，做饭烤饼。你们的粮食和葡萄园所出的，他必取十分之一给他的太监和臣仆。你们的羊群，他必取十分之一，你们也必做他的仆人。百姓竟不肯听撒母耳的话，说不然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撒母耳听见百姓这一切话，就将这话陈明在耶和华面前。 我们的圣经就读到这里。我们读完这个第八章，你看到说在第八章的一开始呢，就讲到撒母耳呢，他年纪老迈。那我们知道，我们从前面我们就看到说撒母耳从一个童子到一个年迈的老人，好像就是这么弹指一挥间的事情。那我们知道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圣经这句话，在诗篇的第九十篇他讲到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如果是强壮呢，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所以你看到人生真的是很短暂，也过得呢真的是非常的快。我还记得二十多年前我刚刚来澳洲时候的 那时候的情形，好像呢都是在好像是历历在目的一样，但是你看见一转眼呢，二十多年呢就过去了。那撒母耳的一生呢，我们看见他也是服侍主的一生。当我们看撒母耳一生的时候，我们就在想到说，那我们到底有多少的年日是被主所纪念的呢？我们看到在圣经的里面，被神大用的仆人撒母耳，他从童子呢到老人呢，在圣经的里面呢只用了几章的篇幅在那里记载。那我们的一生呢，我们能被神所记录下来的，能存到永远的到底有多少呢？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你常常会听到这个福音朋友呢，他在那里说等我到退休以后我就来信主。我们也听到很多的一些弟兄姊妹说等我这个退休了以后呢，我再来服侍主，我再来追求主。人的一生有多久呢？你看到我们常常呢是用最好的时间呢来追求这个世界，然后呢把多余的时间呢才拿来献给主。我们是更看重这个世界呢，还是我们更看重主，更看重那个永恒？我们看见当撒母耳的母亲哈拿把撒母耳献给神的时候，你看到撒母耳他是在一个很不好的这个环境里面长大，但是我们看见撒母耳呢，他却是出污泥而不染，他一直呢在那里忠心的在那里服侍神，直到他年纪老迈。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也不是等我们好像有了时间以后我才来侍奉主，而是在我们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工作的里面，我们来见证主，我们来荣耀主，我们来服侍我们这位主。当你读到第八章的时候，你看到撒母耳呢，他虽然他很忠心的在那里服侍主，但是呢有一件很遗憾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他的两个儿子不行他的道。圣经里面讲到说他们贪图财力，收受贿赂，屈妄正直。你看到他的两个儿子不像撒母耳一样在那里忠心的在那里服侍神，但是你看到有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就是神并没有责备撒母耳呢像责备以利那样。为什么呢？为什么神在这里没有责备撒母耳说，哎，你没有把你的儿子看好，没有把你的儿子教育好？我想有一些的原因。第一个，我想撒母耳呢他本身呢他就是一个敬畏神，他就是一个行为正直的人。如果你翻到后面第十二章的里面，在十二章的第三到第四节的里面，当撒母耳在那里问以色列人说，他说我夺过谁的牛，抢过谁的驴，欺负过谁，虐待过谁，从谁手里受过贿赂，因而眼瞎呢？他说若有，我必偿还。以色列人怎么回答他呢？以色列人说，他说你未曾欺负我们，虐待我们，也未曾从谁手里受过什么。所以你看到撒母耳呢，他是一个敬畏神，也是在人的面前有见证的人。那第二个，我想神没有责备撒母耳的原因是，你看到说当以色列的长老来告状的时候，那时候呢撒母耳呢是在拉玛，我们知道拉玛呢是在以色列的中间的这样一个位置，那他的两个儿子呢在哪里做事师呢？是在别示巴，我们知道别示巴是在以色列最南边的地方，很可能呢是撒母耳的这两个儿子和撒母耳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还没有变坏，或者呢是他们还没有显露出来，还没有表现出来，所以呢撒母耳呢把他们派到别示巴呢去做事师。 等到他们到了别十巴之后，因为撒母耳不在他们的身边，那他们在一些金钱利益的诱惑底下，他们就慢慢的偏离了正道。那也可能呢，你看到说，在这个我想神没有责备撒母耳的这样一个原因，是因为撒母耳呢没有像以利一样，因为神责备以利说，他说你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我们看见撒母耳呢，他并没有包庇和纵容他的儿子。我想当撒母耳听到以色列的长老来告状之后，他也一定呢会去处理这个事情。所以你看见神没有在这件的事情上呢责备撒母耳。所以当我们讲到撒母耳的这个孩子的事情的时候，我知道我们教会呢也有很多的孩子，所以我想在这边呢对着做父母的呢能够多说几句话。我们真的需要在孩子小的时候呢我们就把他带到主的面前。因为我听到很多的一些年长的弟兄姊妹，他们对着他们自己已经长大的这些孩子，他们呢不来聚会，甚至远离主呢，他们感觉到非常的伤心难过。因为你知道，当这些孩子小的时候，他们可能因为工作生活的原因呢，他们没有时间，也没有去把孩子好像在属灵上能够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去帮助去教导他们的孩子，以至于现在呢这些孩子他们远离主。我想这些弟兄姊妹他们的里面他们是有一个后悔的。所以你看到说我们真的是需要在孩子小的时候，我们能够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让他们好好的来认识主，来跟随主。你知道一个树它小的时候，如果是一个小树苗的时候，它如果长歪了，你可以很容易的把它矫正过来。但是如果呢这棵树已经长大了，你要再把它矫正过来，你就要费很大的功夫。所以我看到，当我看到我们教会有这么多的孩子的时候，我真的求主帮助我们这些做父母的，我们能够从小就把孩子能够带到主的面前。但是你看到我们，我想每一个教会其实都有同样的情形，你看到很多的家庭哈，他们注重孩子才艺的培养，胜过孩子在属灵上面的培养。我们都知道一句话说，哎呀，我们不能够让孩子输在这个起跑线上，所以你看到我们看到别人呢在那边要孩子这个学琴啊，学画画啊，学各样的这些才艺的时候，进补习学校的时候，我们也赶紧为我们的孩子去报名。我认识一个妈妈，我以前讲过，她的孩子，她每天早上5点要送她去 ride 那个游泳馆呢去学那个游泳，因为她的孩子已经被选拔到参加这个省队。你看到我们宁可花很多的时间，我们花很多的这些的代价，我们去为我们这些孩子参加这些兴趣班，为我们这些孩子去参加这些的补习学校。我不是说这些东西不好，这些东西对孩子的成长是有帮助的，因为我的孩子小的时候呢，他们也有学过。但是当我们在培养孩子这些属世的技能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同样的重视他们属灵的成长呢？你看到我们常常说，哎呀，属灵的东西是最重要的，属灵的东西是存到永远的，我们在头脑里面我们都知道，但是当我们在实际的生活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到底是让孩子感觉到属灵的东西是真的那么重要吗？当你看到说，当这个你带孩子去补习或者学各种东西的时候，是和聚会冲突的时候，你是学哪一样呢？当你的孩子在那边，你有没有真的是每天带他在那边读圣经，在那边来亲近主，来祷告主呢？所以你看到孩子他会感觉到的，他会看到说父母到底觉得什么东西是最重要，到底是学习最重要呢，还是说主最重要，到底是这些兴趣班最重要呢，还是说我们的聚会把孩子带到主的面前是最重要。我想真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看见，我们不是从头脑的里面知道说，哎呀，属灵的东西很重要，而是在我们每一天生活的里面，我们真的是把孩子带到主的面前，也让孩子真的看见说，真的爱主、跟随主、追求主，是真的有那个永恒的属灵的价值的。 那另外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父母的榜样。父母呢需要做孩子属灵的榜样。你知道我们的难处是什么吗？我们的难处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呢和在家里面呢是完全两样的。我们在教会的里面呢，哎呀，我们都是很和颜悦色。然后呢一回到家里呢，我们呢就常常就发脾气。我们在教会的里面呢，你看到说我们都可以祷告得很属灵，但是一回到社会，一回到我们工作上的时候，你看到说世界上的人做什么我们也做什么，世界上的人追求什么呢我们也追求什么。你知道孩子的眼睛是雪亮的，他可以不说，但是呢他什么都看在眼里，他会觉得说你们这些基督徒真的很假，这你们 所信的这位神呢只不过是教会里面的神，跟我们的生活没有关系。如果我们不能够让孩子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看到见证，看到榜样的话，你想想孩子他怎么会认真的想要去追求主呢？他怎么会想要去把自己奉献给主，好好的去认识主，经历主呢？所以真的求主帮助我们中间的父母，让我们真的能够在孩子的面前我们有一个好的属灵的榜样。那也有人说哈，他说哎呀，你看像撒母耳这么属灵的人，他的孩子不是一样学坏吗？不错，撒母的孩子呢是没有像他的父母一样，但是我们不要因为撒母耳的孩子不好，我们就觉得说父母呢不重要。父母的责任呢是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来教导他们好好的认识主，来跟随主，这样你在主面前的责任呢就尽到了，你就可以向主去交差了。孩子将来怎样是他个人和主的关系，孩子需要自己来负起这个他和主之间的这样一个责任。我认识一个很属灵的一个年长的弟兄，他有一个孩子呢，他的一个孩子呢是服侍主的，还有一个孩子呢是宣教士，但是呢他的家中还有一个远离主的浪子。所以你看到同样一个父亲却教出来有不同的孩子。所以你看到说神在这里呢，他没有责备撒母耳呢像责备以利一样。我相信撒母耳在神的面前他已经尽了一个父亲的责任，只是他的孩子们没有走在这个正路上。那如果你有一个孩子是很爱主的，那我们也不要沾沾自喜，我们不要觉得说哎呀，你看这个都是我的功劳。我认识不少弟兄姊妹，他们的父母呢都是第一代的移民，英文呢是不会看也不会说的，但是呢你看见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他们的孩子竟然一个个都考到了这个精英中学。你觉得这些父母他们能够夸口说哎呀，你看这些孩子都是我教他们的。你看到说最终这个孩子爱不爱主，都还是主的恩典，都还是这个孩子和自己和主的关系。那父母要做的就是尽我们的责任，把孩子呢带到主的面前，我们也不止息的我们为主来为这个孩子来祷告。那当以色列的长老来见撒母耳的时候，他们呢就向撒母耳呢提了一个要求。什么要求呢？他们要求撒母耳呢为他们立一个王。他们要求立王的理由呢有两个。第一个，撒母耳年纪大了，以后呢也没有多少的年日呢可以带领他们了。然后呢撒母耳的儿子们呢也不行撒母耳的道，所以呢他们需要一个王呢来管理他们。那第二，周围的列国呢都有王，我们呢也要像他们一样。你看到以色列长老的这个要求呢听上去呢很合理，但是撒母耳是什么反应呢？撒母耳听了以后呢很不高兴。撒母耳不高兴不是因为这些长老呢厌弃他，或者呢是说他儿子不好，而是他知道神对着以色列人的这些的要求一定会不高兴，因为撒母耳是一个深知神心意的人。但是你看到撒母耳呢他并没有马上的拒绝百姓的要求，而是怎样呢？而是他就祷告耶和华。你看到撒母耳是一个祷告的人， 他不管大事小事呢，他都带到神的面前。即使有些事情是他知道神，明白神的心意的，但是他仍然把这件事情呢带到神的面前，因为他要清楚明白神究竟要怎样的来带领这件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常常把你自己的难处，把你自己的问题带到主的面前来祷告呢？还是你凭着自己的意思，凭着自己的聪明来决定呢？你看到当撒母耳向神祷告之后，神呢就向撒母耳说话。神说什么呢？在第七到第八节里面讲到说，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我，侍奉别神。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所以你看到在这里，神一下子就点明了以色列人要求立王的真正的原因。那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厌弃耶和华做他们的王。而且呢，他们厌弃神不是现在的事情，而是从出埃及开始一直到现在几百年的时间的里面常常发生的事情。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呢和其他的民族呢不一样。以色列人呢是神的选民。你看到神借着拣选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神得着了一个以色列的民族。当他们在埃及为奴的时候，你看见神就差遣摩西借着十个神迹把他们从法老的奴役的里面呢拯救出来。当神在红海淹没了所有这些埃及的追兵的时候，在出埃及记的十五章里面，你看到摩西呢他做了一首歌在那里赞美耶和华。在出埃及记的第十五章十八节里面，摩西说，他说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你看到外邦人呢是有王治理他们，但是以色列人的王是谁呢？是耶和华。并且呢，耶和华他是万王之王，是万主之主，没有一个王呢可以与他相比，也没有一个王呢比他更有能力更有智慧。照理说呢，以色列人会很高兴，对吗？有这样的王治理他们不是很好吗？那他们为什么要厌弃耶和华做他们的王呢？我想问题呢就在于人的罪。你知道一个罪人哈，是很不喜欢一位圣洁公义的神来管理他们的。罪人喜欢什么呢？罪人喜欢偶像。我去求这个偶像的时候，我只要给你烧烧香，给你上上供，平时呢你不要来管我，你只要保佑我平平安安升官发财就好了。但是这个耶和华神很讨厌，他呢什么都要管，发脾气也不行，偷税漏税也不行，贪心也不行，撒谎也不行，你看到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搞得人呢一点自由都没有。所以你看到以色列人不喜欢耶和华做他们的王。我想不仅仅是以色列人不喜欢神管他们，我们是不是也很不喜欢神管我们呢？我们巴不得主耶稣呢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要什么事情呢都来管我们，他只要我们呢有难处的时候来到他的面前呢祷告的时候，他听一听帮一帮我们就可以了，平时呢最好呢不要来管我们。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拜偶像的心态。你知道一个真正跟随主的人，他是要凡事呢都要来讨主的喜悦。一个真正跟随主的人，他是会渴慕主的同在。一个真正跟随主的人，他知道主对着他一切的要求呢都是为着他的好处。你知道在出埃及记的十九章第六节里面，他讲到神把以色列人拯救出埃及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让以色列人呢能够来侍奉他，能够呢成为一帮圣洁的国民。十九章第六节神说，他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耶和华是他们的王，他们是要去侍奉这位神呢他们的王。他们需要在生活的上面需要圣洁，他们要和其他的外邦人呢分别为圣， 在地上呢能够成为耶和华的见证，好吸引呢外邦人也能够来认识和敬拜这位独一的真神。所以你看到这个是神拣选以色列人的目的。但是呢他们现在呢竟然不要神做他们的王。因为他们觉得这位神太严厉了，他们觉得这位神呢要求太高了，他们宁可呢要一个人呢来治理他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觉得主对我们的要求也太高了呢？我们也觉得会不会觉得说，哎呀，我们也宁可呢不要好像主整天来管我们，我们只要去有事情，我们只要去问问别人的意见就行了呢？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知道耶和华神是我们的王。那他们另外一个立王的理由是什么呢？是他们要像列国一样，他们要跟周围的外邦人一样，他们要跟随世界的潮流和风俗。那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的第二节里面，保罗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为什么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呢？因为这个世界是与神为敌的，撒旦是这个世界的王，撒旦呢在这个世界的里面，他创造了很多的偶像和潮流呢，吸引人呢去跟随他，目的呢就是让人不要去认识和敬拜这位独一的真神。你看到说最近这个 iPhone 14又出来了，对吗？你看到很多人呢又跑去那个店里面店门口去排队要买这个最新的 iPhone。你看到这个世界会创造出很多的潮流让你呢去跟随。所以老约翰在约翰一书第二章的15-17节里面他说什么呢？他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呢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心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所以你看到主教导我们为什么不要爱世界呢？因为这个世界上的这些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呢，都不是从神来的，这些都是引诱我们去犯罪，都是短暂的，都是带不到永恒里面去的。如果你追求这些的东西，你发现当到头来你到主面前的时候，你就是两手空空。世界可不可爱？如果你说世界不可爱，我觉得你是在，可能我们都是在撒谎，因为我们还没有属灵到那个地步。其实你只要看看你每天你花在你手机上多少时间，你就知道你到底爱不爱世界。那我们怎样才能够不爱世界呢？除非我们被一个更好的东西吸引。那个更好的东西是什么呢？除非你尝到在主里面的甘甜，除非你经历到在基督里面的丰富，要不然呢你发现说主要我们不要爱这个世界是一件很难的事情。除非主吸引我们，我们才能够快跑来跟随他。有一首诗歌叫你是千万人中的第一人，歌词里面讲到说，什么会使地上的偶像失去它美丽的模样，乃是无价之宝的一线。你有没有经历过这个无价之宝的一线？当你真的经历到这个无价之宝的宝贵的时候，所有的偶像都要失去它的光彩。所以当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呢，他们虽然出了埃及，但是我们看见埃及呢还是在他们的心里。他们进了迦南呢也是一样，没有过多久呢，你看见说他们又开始去拜那些迦南人拜的偶像，他们去随从这些迦南人的风俗，所以呢他们就在那里厌弃耶和华做他们的王，要撒母耳呢为他们立一个人呢来做他们的王。所以你看到神就借着撒母耳来警告以色列人，那将来的那个王呢要怎样的管辖他们。在第8章的11-17节里面，就讲到这个王怎样从各个方面呢来管辖他们。 他们的儿女呢要为王呢服役，王呢要取他们的田地葡萄园，他们呢要纳税给王，他们还有很多很多要为王去做的这些的事情。你看到在这几节圣经的里面，最常出现的一个词是什么呢？是必娶。就讲到说这个王呢必定人要从你们的身上呢取很多的东西。必娶。你看到说和这个王形成鲜明对比的呢是我们的耶和华神。你看到我们这位神呢，他不是去取，他是去给。他给以色列人的很多的东西。我们知道说当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在旷野里面的时候，当他们干渴的时候呢，神就叫磐石呢流出水来。当他们饥饿的时候呢，神就从天上呢降下玛拿。当他们想要吃肉的时候，神呢就叫鹌鹑的能够飞来。当他们遇见仇敌的时候，神呢就给他们得胜的能力。所以你看到神把迦南美地这个流奶与蜜之地呢赐给他们。所以你看到没有，耶和华作王的时候他是不停的给，神没有留下一样的好处呢不给他的儿女。到最后呢，你看到神给到一个地步，他把他独生的儿子呢都给了我们。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流血舍命，他把他自己的生命给每一个愿意相信接受他的人。所以在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的里面，保罗说，他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所以你看到神在基督里把一切都给了我们。还有比这个更好的神吗？还有比这个更好的王吗？但是你看见以色列人说什么呢？以色列人说不要，我们不要神做我们的王，我们只要人呢来做我们的王。还有比这个更愚蠢的吗？那是不是神就真的不给以色列人一个王来治理他们呢？其实不是。其实当你去看生命记第十七章十四到二十节的时候，在那个里面呢讲到以色列人呢，他们到了迦南以后呢，神告诉他们说你们可以立一个王，但是呢有一个条件，就是呢要立神所拣选的人。而且呢这个王呢他不是要在那里仅仅要有自己的这个享受，而是他要带领全国的百姓呢要来好好的遵行神的诫命。所以你看见不是神不给他们立王，而是神要拣选的那个王呢还没有出现。那那个王是谁呢？那个人不是扫罗，而是大卫。所以你看到大卫是神所拣选的人，大卫呢是合神心意的王。但是你看到现在呢，以色列人等不及了，他们说我们现在就要一个王。那神就警告他们，神说如果你们自己挑一个王，那个王呢会辖制你们，你们呢会吃苦头。但是你看到以色列人的嘴呢很硬，他们说没关系，我们就是要一个王，而且呢是现在。那不能等待的后果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呢找了一个扫罗王出来。所以你看到很多时候我们觉得等待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我们不想等，我们现在呢就想要，我现在就想要一个对象，我现在呢就想要这个工作，我现在呢就要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神说等一等，神说我要把更好的给你。我想我们都知道这个约瑟的故事。我们知道说约瑟，你看到说他被他的祖母诬陷呢被下到监里。在监狱的里面呢，你看到他为这个酒政和膳长呢在那里解梦。然后呢他就请这个酒政呢去，当他出狱了以后呢能够跟法老求情呢能够把约瑟呢从这个监狱里面放出来。但是你看到这个酒政呢，他一出去呢就把约瑟呢给忘记了。我想约瑟他心里面可能非常的痛苦，他觉得说哎呀神啊，你怎么把我给忘记了。 啊，为什么我现在呢还在这个监狱的里面啊？为什么你不把我从监狱的里面放出来？你看到两年之后，法老呢做了一个梦，然后呢酒政呢才想起约瑟来，啊，约瑟呢他就去为法老解梦，法老呢就把约瑟呢高升为宰相。所以你看到，如果两年前约瑟就被放出来的话，他可能现在呢还是在那里做奴隶。但是神的时候是最好的，当神的时候一到的时候，约瑟呢他就从监里面呢被提出来，并且呢被高升为宰相。所以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神让我们学习等待的功课，但是呢你看到说我们常常呢我们就觉得等不及，我们等不到神为我们预备的呢我们就决定了，我们就行动了，我们没有拣选神要给我们的上好，可能我们拣选的连次好的都算不上。你知道当以色列人进迦南之前，他们攻占了这个约旦河东的一块的土地，那当这个流便支派、加德支派和马拿西的半个支派，他们看到这一片这个河东之地这么的茂盛，这么的土地肥沃的时候，他们就跑去跟这个摩西说，他说我们不要过约旦河了，我们不要进去这个迦南美地了，我们只要这个河东之地就已经够了。摩西说他说你们怎么可以不进去呢？他说这个是神要给我们的这个应许之地。但是这两个半支派的人说，他说不用了，他说我们觉得这个地已经够好了。你看到这两个半支派，他们没有得着神要给他们的上好。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是他们成了最先被掳的那一批以色列人。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怎样选择呢？你要去拣选神的上好呢，还是神的次好？你是要拣选神的旨意呢，还是你要坚持自己的意思？你看到神从来不会强迫我们，神总是给我们自由意志呢，让我们来选择。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对我们自己的选择呢来负责。我们刚才唱的那首诗歌，求你拣选我道路，诗人说什么呢？他说我不要拣选我自己的道路，求主呢你为我来拣选，我不要自己的羡慕，我只要你的旨意。你看到当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知道呢他马上呢就要上十字架了，他知道呢他马上就要承受那个极大的痛苦了。我想那个痛苦不仅仅是肉体的痛苦，更是因为所有人的罪都加在主的身上，他要忍受那个与父分离的那样一个痛苦。所以你看见主在那里祷告说，他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将这个杯能够挪去。但是接下来主怎么祷告呢？主说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你看到照着主的意思，他本来可以不必承受这些的痛苦，这个苦悲的，因为我们的主他没有任何的罪，但是因着他体贴父神的心意，你看到他就从父的手里呢接过了这个苦悲。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面临选择的时候，我们是要主的意思呢，还是要我们的意思？我们是要求主为我们拣选道路呢，还是我们自己呢在那里拣选道路？如果是你自己选的，你要为你自己选择的来负责；如果是主为你所拣选的道路，主要为你负一切的责任。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借着这一章的圣经，我们真的知道神是我们的王，我们也真的知道说我们不是要照着这个世界的风俗，照着我们自己的心意，我们来拣选我们的道路。我们真的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来明白他的心意，也能够走在神的心意的里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所以说我们谢谢你， 主啊，我们谢谢你把这张圣经赏给我们，主啊，让我们真的知道主你是我们的王，主啊，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也让我们真的能够在这样一个荒淫悖谬的时代，我们真的能够做你无瑕疵的儿女，主啊，让我们真的能够把你生命的道能够来表明出来，主啊，好让我们在世界上，主啊，能够为你做一个荣耀的见证。主，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主啊，你知道我们常常够不上你的心意，主啊，但是我们知道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主，我们就求你，你开恩啊，你怜悯，你也加力量给我们，主啊，好让我们真的能够啊，在这样一个世代的里面，主，我们能够继续的依靠你，我们也等候你自己的回来，主，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